好，我们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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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接着谈啊，就是这一篇我是宗教观。那我今天去查了一下，这一篇文章是导师写的，他是在民国，有谁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他在民国43年，今年是民国95年哦，52年前，半个世纪。我那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死啊，那时候，那时候可能我很老了，啊，52年前。那我们看了，其实我会发现，导师看问题，啊，他怎么看问题？他从什么角度去切入？我觉得他有他的一个非常卓越的一个特质。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前面几章呢给说完了，那我这今天呢稍微再复习一下。那首先呢，导师就是他点出呢一个宗教跟人类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上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当然还有它的价值。那为什么这么看呢？因为导师从时间，就是从过去到现在，从空间，任何民族其实都有宗教，哪怕是最低等的宗教，拜石头、崇拜树神等等，但是都有信仰。所以这个从古至今，任何民族都有。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宗教存在一定有它的一个价值了。那再来呢，导师谈到宗教的意义的时候呢，他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宗教跟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人类知识的产物，知道的知，就是随着人类知识越提升，这个宗教呢跟着呢，它的内容也会跟着提升。所以早期非常原始的时候，人类的所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所信仰的神其实是属于比较在层次上是比较低的。所以他点出，就是宗教之所以跟人类那么密切，因为宗教是人类知识的产物。所以随着人类知识越高呢，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宗教信仰它的内容。那实际的内容呢，我们后面会谈啊。那再来呢，导师在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提出何谓宗教，他给予定义。那这个定义呢，我没记错应该是出自楞伽经，就是宗，什么是宗，什么是教。那这样的一个定义呢，直接的回应就是像西方天主教，他认为任何宗教必须要以神为基础。那你佛教是无神论，所以你佛教不是宗教，这是基本上西方他们的这样的主张跟看法。但是从导师的定义来看，我们确实宗教可以不必建立在神的这基础之上。那实际后面我们会看，在印度的这整个宗教界呢，其实很多所谓的宗教或者信仰并不是建立在神的，并不是建立在神的。所以这个跟西方的那个对宗教的定义就有所不同了啊。那另外就是说，宗教的本质呢，其实它就是人类内在的所需要。什么需要呢？接着我们就会谈啊，简单来说就是当人类面对客观整个大环境，面对自己身心的时候，这些种种的逼害呢，它没有办法去超越的时候，那当然它就会什么呢，就会去顺从它，就认为说这些一切的灾难背后可能有一个 有一股力量在操控着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原始的。就像我上个礼拜谈到，就是好几年前台湾不是有一阵子是旱灾吗？可以说是旱灾，就是没雨啊，没下雨，那很多人就开始想办法了。那有一些政治人物就说啊，我们请一些喇嘛来祈求下雨啊，这些这种仪式呢，不管你信不信，是非常原始的。当你没有办法克服的时候，人类的所知有限的时候，你会相信背后有一个控制主宰的力量。但是随着科学的发达，我们对这个大自然我们更清楚了，所以这些低一等的信仰其实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它跟人类的知有关系，知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它是人类内在所需所要的，那表现于外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信仰。然后导师这边举了像佛像，佛像会随着不同的民族，你在塑造这个佛像的时候呢，就会呈现出你的心中的所谓的佛。像日本的佛像跟我们中国的佛像可能不一样啊，泰国跟我背后的是缅甸的缅甸玉佛啊，那缅甸的跟斯里兰卡又不一样，那跟西藏的也不一样。那到底佛长得怎么样，随你心中所显，你就把它啊，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宗教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内心所需要的，所以因此呢，他会表现于外，所以因此他是跟着人一起走的。不管什么时代，科学再怎么发达，其实有一部分是科学没有办法处理的，那这一部分是宗教可以回应的。那这些呢，我们后面还是会谈到。然后导师也谈到，在37页最后呢，谈到就是人类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我们身心，有种种的不平等，有种种不自由，然后是无常的、短暂等等不圆满，所以因此呢，促成我们希望透过宗教信仰呢，来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理想。那这个理想可以是什么呢？希望一个圆满的身心，或者是知识，或者是什么寿命，或者是平等、自由、人权啊！现在文明社会好像都主张人权，人权。可见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有一段时间，我相信这是过程，有一个是不平等的，没有人权的啊！所以这个都是表现于宗教上。我们希望借由某个信仰来达到某一个理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我们身心，有种种不圆满啊。好了，那接着我们要看的应该就是第38页第四项，宗教的特性。好，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是讲到这里，那现在我们要从第四项开始讲。这个宗教的特性是什么呢？导师点出两个，一个就是从顺，还有就是超脱。特性就是属性啊，从顺跟超脱。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小点，宗教信仰的主要的来源，为什么我们要有宗教信仰？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以佛教为宗教，你的宗教信仰吧？啊，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问自己，我常常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我干嘛要有宗教信仰？任何宗教都有一定的约束，我何来苦哉啊？你明白吗？你明白吗？以现在年轻人来说，我干嘛？为什么要吃斋、吃素？是不是造业造太重？我会反省说，我为什么有宗教信仰？也就是这边所说的主要来源。那我从这个宗教，好了，你确定你一定要有宗教信仰？好了，那么多宗教，你为什么选择佛教？你必须要，我不知道大家，我是非常理性来面对的。会去做一个比较啊，我国中的时候是读圣经，我们要考那个剑桥大学，那个要读，我是读圣经的。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我们教育部开放国中呢可以一定要有宗教课，那宗教课有佛教、有儒家、 有伊斯兰教，有基督教，儒家，还有什么我忘了，反正我是选择圣经，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有读过。那我记得那时候一直捉弄那些读佛学的，见到他们好像就会捉弄他们。我为什么讲到这边？回答一下，忘了，有时候会脱线。对，我主要讲的就是说，我是接触基督教的，但是呢，我过后，我为什么有宗教信仰？我先确定嘛。那之后那么多宗教，我为什么选择佛教？因为我是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那一般民间的拜拜那不用讲了，那个没有什么交易的，你就要选择了。那我为什么会选择佛教，或者我为什么会不认同基督教，这个等我们谈到后面的时候，我可以提出我的经验。那好了，所以先确定你为什么要有信仰，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点，有三方面促成我必须要有宗教信仰。第一个呢，就是来自大环境的比较大的自然界的力量。那我们像台风、豪雨、地震、海啸啊、旱灾啦，然后酒雨等等，这些你看看，以我们现在来看好像没什么，其实如果早期人类所知有限的话，台风来是多么可怕。台风来为什么会来？地震，以地震来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地震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只是事后才来做一些经验的归纳，希望能够理出一些头绪啊。地震我所知道地震还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台风可以啦，我们经过什么气象图啦来看，你有没有它的云层的结构，我们就知道这是轻度台风、中度还是强度。所以现在不一样了，但是以早期人类所知有限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你一下子你可能瞬间你的家产、你的家庭全不见了。像地震，像是921，那一下子就没了。那个我921的时候，我们有下去哪里啊？中寮吧，我忘了那个什么。那个真的是，还有去那个923那边是吧，现在变成观光区了啦。你看那个地形整个裂开，然后他们那些当地人会说，你看的那些茶叶树啊，是在那个岛的那另外一边呢，现在跑到那一边去了。所以可见当时你看看多么可怕。然后很多家很多人呢都被活埋，没有办法挖了那个，所以瞬间你整个亲属就不见了，好像在做梦这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在早期是常常遇到，那没有办法去克服的。那以我们现在科学比较发达，我们没问题了，我们可以处理这些什么台风啊、豪雨，我管它的，对不对？我盖大楼嘛，对不对？你淹水也淹不到10层楼啊，我不怕。但是早期因为这种力量，他没有办法去克服，所以促使他相信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配着。所以因此呢，对于这样的力量，你没有办法克服，你就是必须要顺从他嘛，对不对？你顺从他，你有力量你就反抗，没有力量什么能够逃避就逃，没有办法逃，你只能祈求他，希望不要这样子啊。那第二个力量呢，就比较小了，范围是属于社会的。那这个社会法治啊，人事的牵缠啊，贫富啊，寿命啊，有些人比较长，有些人比较短。那人类的纠缠，我相信大家，我看你们应该都是要在现在还是在工作了那少数可能退休了。那你知道在社会工作有时候要看老板的脸色，那同事跟同事之间很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这个也是一种让你觉得人活在这个世间好像非常非常的无奈。所以佛教说苦啊，我常用无奈这两个字，你没有办法，你明知道这样，但是你没有办法克服，又要在这样的生活里面生活，这是属于社会这部分。那再来第三就是范围更小了，就是自己身心了。 失眠啊，性情暴躁了、啊，有没有？那大家有没有失眠的经验？有，我记得我写论文的时候，哇，这个头脑咔咔咔，睡觉的时候那个大纲也会跑出来，哇，我那个中医打脉说，哇，你有什么神经衰弱，神经衰弱，很可怕，哦，手脚会麻，那没办法，很辛苦，那怎么去放松？所以你知道它有因有缘，但是有时候身心也会带给你种种的困扰。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哦，这是可以透过一些药物，或者为什么它造成这样的一个失眠。早期呢没办法，有些人因为生理的失调，他会有什么呢？幻听、幻视，他以为哇，他看到什么东西，什么来找他。其实有时候是生理上的一种失调，现在可以靠一些药物了。在早期没办法，他以为就有外力在干扰他啊，所以这个我相信，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啊，那尤其面对我们自己身心的失调，有时候真的很难去克服。嗯，那最大的失调后面会谈到，比方说，好了，现在医生宣布我们，哦，宣判我们得了癌症，而且是末期的，哇哇，那个要面对的那个事情可大了。那你如果现在医生判我们行了，说癌症了，那你只剩6个月的时间。我想我不会那么投入我的工作了，因为你投入到最后还是会失去，你可能整个方向就要重新做调整了，啊，所以这个呢，如果自己的身心起了一些变化，我们要面对。那当然，到最后其实你会发现，科学、医学很多没有办法处理的，只有宗教啊。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反应，面对这三个来源，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希望能够什么超脱、超越跟脱离这个外力啊的束缚啊，束缚的表现是什么呢？这边列出了四小点。第一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祈求神的宽宥啊，祈求神的庇护跟援助，就是我们拜拜嘛，我们就拜拜啊，希望能够神啊来保佑我，就希望能够神能够宽容我。哦，雨不要下那么大好不好啊，不要旱灾好不好，下点雨好不好，祈求你啊，雨神啊，雨神啊，有没有啊，台风啊，风神啊，雨神啊，你们不要生气啦啊，怎么样等等。那另外第二就是祈求另外一种大力量啊，来折服造成障碍苦难的这个神力。所以这个在印度古时候，印度的神呢，早期印度的神呢很有趣的，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种姓，那不同的种姓有信仰不同的神。那有时候我跟你不好的话，我会拜我的神，我会祭拜我的神，希望我的神来处罚你。所以他们的神的信仰是蛮人格化的，就看你拜多少祈求他，那希望他能够破坏啊，哦，这些障碍。那这个我想在早期乃至现在应该都会有这股力量，你就相信，然后你希望借由外力，或者借由一些神的力量来让你超脱，啊，所以我们往往去拜拜也是一样啊。你看，我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所以一般来寺跟庙拜拜的人呢，通常多少啊都有所求。你们觉得呢？像我以前每逢要考试的时候，啊，在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庙很有名，观音庙。哇，就要去求签，就要去拜考试嘛，要考试要去拜求签，他签很灵的啊，就求。那考试一过呢，就忘了啦，反正有事情才会去啦啊。那去的时候拿几针香，就到处拜，哇，一直念念念有词。所以现在想回来，有时候也蛮可笑的。你三支香啊，哇，你要你所要的那么多，你只有三支香，哇，包赚的，那神一定亏的。啊，很有趣，这样拜，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表现。我们希望能够超脱，所以一般来寺庙的人呢，通常都有所求了。啊，那另外第三就是希望能够借由种种物件、咒术、仪式、祭祀，求得大力者的干涉、保护，或者增加自己的力量。那具有什么呢？索性控制这种力量，或者利用那个力量。 所以在南洋一带，这里可能比较少。南洋一带我们常碰到就是降头，养小鬼，降头。台湾降头好像不是很多，在南洋那个、泰国啊，乃至我们的原住民啊，我们都称他环纳环纳，他们也不会生气了，我们就称他环纳。很多这些降头呢，那希望借由某种力量来达到某种目的。那这个目的，这个理想是他没有办法完成的，他希望借由外力。养小鬼也是一样，养小鬼啊。那我所知道呢，其实这种降头跟养小鬼呢，他们会叫人家来下这个降头呢，通常都我所知道都是情感的问题，情感的比较多。那降头大台湾应该是我没听说过，养小鬼我知道了，养小鬼我知道在中部有一些寺庙，那个法师也不是正派的，也是有，我知道，但是降头这个巫术我没听说，可能那些蒙你们叫什么蒙山是吧？卯山呐、啊，卯山那个可能是中国的东西，卯山是可以的，靠一些力量啊。但是如果以佛教缘起法来看，你利用这种力量，以后你死了之后，你就会跟这些人做眷属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就会跟他们相应，物以类聚嘛。你这个朋友时常找我来摆平你的事情，以后你有问题，你也要来帮我，对不对？所以成眷属了，所以通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好了，那这一切呢，其实无非就要让我们达到解脱苦难，超脱，那得到自由的目的。那为什么要超脱呢？就是因为前面的这种三种力量。那接着我们来看，随着人类知力知识的进步呢，神教向外崇拜的可疑点有几个呢？就是随着我们知识，我们所知道越多呢，其实我们越会怀疑这些信仰的内容。那首先看，如果对大自然，从自然本身的理解当中加以控制、改善、利用，像现在台风我们可以预测了，乃至我们可以防范。气象台会报，明天轻度台风或者中度台风，北部、中部、南部，大家防范什么海水倒灌，反正他们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了，你可以背起来了。好了，你就哦，我要准备了，明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预防的。早期呢，没办法，但是早期的人可能透过什么经验的累积，他可能我所知道，好像每次台风一来呢，这个天气非常热，前几天好像很热。然后天上都没有云层的，没有风的，很静的，那个可能台风要来。我的观察啊、每次它气象一报，那我就观察，那前几天哇，那个天气格外的晴朗，没有风，很静，那时候就危险了。那可能透过这些经验的累积，也可以得到一些信仰。但是随着科学的发达，那我们可以克服了。那你下大雨我不怕，我盖房子嘛，那你怕会淹水没关系啊，我做地下什么地下水沟啊，排水沟排水系统我把它弄好，所以我不怕，你来啊，我不用相信有个雨神啊，你明白吗？所以就摇摆啊，就可以办法克服了。好了，那如果对社会我们加以透过制度，像政治组织啦，经济制度啊，加以调整，就是说你在一个公司，反正你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对不对？那如果你的同事你不喜欢的，但是各有各的负责的岗位嘛，如果能够这样划分得很清楚的话，那你做你的就好了。那当然透过制度可以改善一些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弊害。那自己身心呢，那这边是比较从宗教面去谈的，就是自己的身心只能透过自身的净化而得到彻底的超脱。自身的净化，这是纯粹站在佛教来看的，因为自己的身心要能够达到平衡，其实以佛教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外在的。我们常常习惯一般人说，你让我生气，对不对？是你让我生气的，都怪外在。从佛教的角度，不是，别人让你生气，别人只是一个 一个助缘，但是你生气是你内心心的活动，心的一种反应，所以自己痛苦。所以从佛教来说，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那从自己内在的改变影响外在，所以从内由内而外，由个人而影响周遭，影响他人，由他人影响社会，由社会影响国家，由国家影响这个整个宇宙。佛教是从自我进化去开始的，所以这跟西方宗教不一样了。西方是排他性的、侵略的。我这个讲不是说我不公平哦，因为基督教有一个口号嘛，信我者得救，信我者上天堂。那好了，不信我者怎么办？下地狱嘛，他们那个口号嘛，对不对？但是我常讲嘛，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的阿嬷阿公住乡下，没有听到基督教啊，你们没有来弘化啊，所以因此他要下地狱，这不公平，对不对？如果你跟我弘化好了，我不相信你，那我活该嘛。但是外阿公阿嬷在乡下，你们都没有弘，你们没有去那边弘法，他不知道啊，那他就要下地狱，这不公平。所以这种口号就是说排他性就比较强了。这个后面我们会谈到，就是一神教，就像基督教、回教，一神教的宗教通常它的排他性就强。我就一个神，除此之外都不是。所以任何的声音，如果是冲着或者反对我这个神呢，当然我就会很伤心，我的排他性就非常的强了。所以通常有宗教的战争或者宗教的对立呢，都是一神教的比较多。多神教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多神教整天如果是对立的话，多神教怎么相处在一起？不会的。所以你看民间那种多神教，像印度教多神的，一般的啦，民间像我们中国的一般的民间的多神教，排他性没有那么强的。那佛教呢？佛教也没有神，也没有多神，也没有一个教主，教主是人间教主是释迦牟尼佛，他死了之后以后还有教主，所以佛教是根本就这个对立产生不出来的，产生不出来的。所以佛教很少，我们从历史来看，佛教通常都是被人家打的份啊比较多了。你说佛教去侵略其他人其实是比较少，这个从他的基本主张有关系，我们不是一神教啊。那这个我陆陆续续会谈，就是佛教重点是从自己的改变由内而外去影响周遭的，这跟基督教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下面第四我们来看，从信顺中呢趋向解脱超脱。那像一般的神教是什么呢？想要借由神的力量，但是它有个前提，你必须要合乎神的意志，就你必须要相信他，然后得到神的喜悦。你看他这个神也很人格化的，你要让他高兴，他不高兴翻脸哦，你就完蛋了。那这样才能够实现你彻底的超越。所以所谓的信我者得救嘛，你不相信他，你再多讲几句，哇，他就生气了，你非下地狱不可。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这么讲的，还是下面的人呢，他们想象当中的上帝是这样的，听得懂吗？上帝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那我在怀疑说，是不是这些信仰者，因为我们知道导师标出来嘛，宗教是人类欲意的表现嘛，内在的表现，他们内在所表现出来他们的上帝是这样，其实就是以我们来看就是凡夫嘛，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塑造这个神，然后谁跟这个神对立，就是跟我的信仰对立，跟我对立，所以我就要排他了。那神教基本上就是你必须要相信，那相信之后呢，你就要相信就能够超脱。那我们后面会啊，等一下我们在第五项我们会介绍印度的宗教，我们会发现西方的这种信我者得救呢，纯粹建立在信，相信情感的相信，不谈道理。这种主张呢，其实在印度宗教界呢层次上是比较低的，很低的。印度宗教界其实都是谈道理，他们有一套理论基础， 你实际操作呢，它也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次第。这样经过这样的操作呢，你种种的经验，它都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印度宗教的特色。那反观我们来看西方这种强调性，只强调性呢，其实在印度这个整个宗教文化底下是层次是比较低的。那以佛教来说什么呢？我们崇顺，哎，我们有啊，也有对象啊，以佛或者当时的佛弟子们身啊为模范为导师，所以佛是我们的导师。佛没有帮，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完成解脱，没办法。所以佛教不是讲吗？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修行个人了。佛只像一个老师，所以佛跟阿罗汉有什么不同？如果站在南传，他们认为佛跟阿罗汉没有不同。如果真的要我讲不同，南传的法师会跟你讲，佛就是老师。那如果我要称，我可能称他大阿罗汉，因为有他的教导，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所以我也解脱，我也完成他所完成的，所以我们是平等平等。只不过他是老师，我是学生，这在南传他们是这样看的。所以佛只是一个老师。那在《一教经》他说佛也像一个什么导游，导游就是他导引我们往哪一个方向，这条路要怎么走，他画得很清楚，行已不行，非导过也。就你要不要走，那不是导游的过失了，那是看你了。佛也像良医，就是良医啊，那你这个药给了你呢，你服与不服，非医救也。就是你要不要服这铁药呢，不是医生的过了，要看你自己。所以佛教都是这种态度的，所以没有所谓能够代替你消灭所谓的你自身的业障啊，你的烦恼，没办法。佛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去发现我们身心的不平等，我们身心的困扰烦恼在哪里，然后呢观察因缘条件，这些烦恼从何而来，那透过你的观察你的判断去超越它。所以没有所谓任何人可以代替我们内在的种种烦恼跟遭遇。那所谓的超脱是什么呢？就是从真理的解了体验呢，道德的实践当中完成自己的究竟解脱。这在佛典里面说，你要智依止，法依止，末义依止，就是你到最后还是要依法。这个法是什么呢？法，佛法的法是什么？这个字，我跟你讲，这个字啊，佛法的法，这个字在佛教里面是最难解释的。这个法很多，法，这个法如果是就印度人，如果是我们说达摩对不对？知道吗？法这个如果是巴利文还是什么，它是达摩，这个是巴利文啊，如果是梵文它是，然后它的最基本的那个形呢，其实它是直持的意思，直持不变的意思，不变的意思。那这在我忘了是哪一部论，应该是属于唯识。他说任持自性毁生他解，任持自性毁生他解，就像火车轨道，它有一定的轨道，有一定的道理。那如果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像眼睛，眼睛只能看，只能辨别色，这个色呢包含形状跟颜色，眼睛的功能特性只能做这个，所以这是也是法。眼睛是不能够听，因为什么？听是有耳根，那眼睛要能够有所谓眼视的产生，它的功能就是辨别形色、形状跟显色、颜色。那当然这个当中也有什么呢，很多条件，比方说距离啦、光线啦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法，眼有眼的特性，这是不变的。所以任何这宇宙人生呢，都有一定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中国，我们很喜欢用理，理则的理，道理的理。理是什么呢？就像大理石，你看它的花纹，它有花纹，但是它不会重叠的。我这样讲对不对？花莲很多大理石，你看，你注意看，它的花纹不会重叠的，所以它很多花纹，但它是看起来很杂，其实它不杂，它有一定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依这个法，不依这个理走，所以才会出轨。火车不在固定的轨道上行驶，它就会出轨。所以这个法就是说，它有一种不变的真实的，不因为时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所以一般我们说，这就是真实，或者这就是真理，它不因为什么时空啊、种族的不同啊而有所改变，这就是法。这是基本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从他们语词上，他们如何去定义这些啊。那到最后你所谓的超脱，就是要自己体证这个法啊。就像佛陀说，哎，这杯水很好喝，很好喝，很甜，他怎么形容呢？到最后你还是必须要感觉，你必须要喝下去那种感觉，那就是了啊。所以这个法呢，我们说最究竟最狭义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坐着，他成佛，之所以叫做佛，他悟到了什么东西，那个内容就是这个。那这个内容是，如果大家悟到，大家都是佛，所以人人皆能成佛。佛陀只是他觉悟了，那他透过他身体跟口的表现让更多人知道，这些都是间接的，到最后其实还是要经验他所经验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超脱了，所以跟神教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谈到比较究竟，有时候佛教你越觉得它非常的理性，理性到最后好像我们会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办法完成啊？因为都要靠你自己啊。但是不要怕了，其实八万四千法门有种种的那种方便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借有很多方便，但是最终其实我们要很清楚，都是靠自己的，靠自己的智慧去觉悟一些内容，一些东西。好，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五小点，宗教的类别。好了，这边做一个分别了。如果是有一类宗教，它是着重在崇顺的，其实这种宗教就是着重在崇顺，就是偏向他利的宗教，在层次上其实是比较低的，就像信仰神、信仰上帝，或者信仰印度人啊，印度教就是信仰梵天。那好了，那你说，哎，那净土法门信仰阿弥陀佛是不是他利？净土啊，其实净土有两种，你知道吗？流行在中国佛教的呢是西方净土，但是在印度呢，净土的开展呢，其实有两个的，一个是着重在他利的，着重在般若，着重在智慧，他的国度就是阿处佛阿苏比亚，阿处佛的国土。那另外一个就是着重在他利的阿弥陀净土，印度是这样开展出来的。到了中国，阿处佛净土没有了，主流是他利的西方阿弥陀净土。所以严格来说，西方阿弥陀净土呢是偏重在他利的。所以龙树论师呢，在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大智度论还是十住比婆沙论，他就谈到他利的这个叫做方便的易行道，方便的易行道比较容易走。那如果是强调自利的，像我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净土，像阿处佛，那个是什么呢？强调难行深智慧的难行的菩萨道。所以龙树来看这个所谓西方这个他利的信仰，他认为这是方便的易行道，也就是说这个易行道呢比较适合多数的一般人，但是呢深智的是另外一个菩萨道的啊，所以就有两个不同。那佛教严格来说应该是自利的，因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法门强调他利，都是一种方便。怎么讲呢？好了，你念阿弥陀佛，念到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了，你天天还在念呢、啊，还在念他，没有吧？ 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你往生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还是要什么归佛归法归一生，你还是要学什么三十七菩提分法，三十七道品，你还是一样要学啊，只是环境可能不同，你学的内容跟我们这边学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你借由持名，借由阿弥陀佛的愿力，这是他力，你往生到那里呢，其实你还没毕业呢，你还是要研读啊，那些内容，要了解三十七菩提分里面的内容，一样的啊，不是你在莲花那边蹲蹲蹲碰开了你就哇就了生脱死了。当然很多这些净土的忏法都这么讲，但是里面很多细节他没讲，他讲太多你就想说哦，菩萨傻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在说明上通常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翻一下阿弥陀经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你还去那边还是要念佛念法念身啊，要学种种我们这边所学的，所以这是一个方便的易行道。所以严格来说佛教是自立的，你看着重在超脱自立的宗教层次就比较高，像佛教。那除了佛教之外呢，我们来看印度整个大环境，从以前到现在也是一样。我举个例子，像一切派，一切派就是强调这个打坐的，他把心的力量提升，他的品质提升到非常高，他可以超越身体所带来的种种不舒服，他不受这个身体的那种干扰，这是一切派。那另外像那个耆那教。耆那教是佛，我们称为苦行外道。耆那教他们也是透过种种的苦行，苦行其实就是折磨我们的身体，他在折磨这个当下呢，把心的力量提升到不被他所动，可以的，我们心的力量可以非常提升到非常高的，那这样的话他们也能够超脱哦。所以他们是靠自己去突破的，去突破种种带来这些包括社会身心的这些逼迫，他们是靠自己的，绝对不是你相信他就好了然后在那边自我陶醉。在佛教有一个譬喻，就像如果是这种强调信仰的宗教呢，通常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像一个人在河边把一粒石头呢丢下去，然后在河边一直祈祷说这个石头赶快浮上来啊，这是着重在信仰，偏重在信仰而不强调智慧的宗教。这在印度有没有，也是有，但是不是主流，印度主流都是靠智力的。所以你去印度，现在你去看还有很多那些我们看起来古里古怪的这些修行人，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傻，他们快乐的不得了。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他们穿的搞不好他们都没穿，然后头发很长，然后涂得一塌糊涂，有没有？他们有一套他们的理论，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想目的，他们要到达，然后整个操作他们很坚持的很清楚的，他们是这样投入的。这个精神其实在我们在西方是看不到的，在西方看不到的，在印度看得到。那这个可能是整个大环境带给他们一种对宗教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因为印度非常痛苦啊，卫生各方面你有什么好期待的，所以他只有在宗教上来世去期待。西藏也何尝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去欧洲，哎呀，欧洲是一个天堂，你去你就知道真的是天堂，福利啊什么真的是天堂。所以欧洲人很，我觉得他们也很慈祥很单纯的，他们不只爱人啊，他们那个狗猫啊鸽子啊都爱，猫啊狗跟他们睡觉一起睡的，很疼。所以当他们发现哎，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虐待猫啊狗，他们觉得很伤心，因为在他们的环境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很平顺的，也没地震也没有灾难也没有什么飞弹对准他们，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很自由自在。所以他们福利又好，而且呢可能政府有规定妈妈呢就是父母他们的钱呢其实到最后还是一半要给孩子的，所以孩子可能出生就有钱了，有钱了所以不怕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你可以看得到，你看有些人在街头有没有拉小提琴，人家他们很自在啊，所以他们看不到苦的。 所以他们看不到苦。那印度就不一样，所以这个环境对于他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的。所以就前面我们所谈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层次上，那这个第五项所谓宗教的层次呢，只限于佛教里面所说的，那佛教里面所说的就是当时的印度这个宗教的情形。那我不知道其他的印度教怎么看待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在佛教里面对于当时印度教、印度各宗教的一种说明啊，所以这个西方是没有的啊，这个西方是没有。那首先我们来看层次上有所谓多神、一神、犯我、唯心，到最后正觉。所以就层次来说呢，多神教呢层次是比较低的，那正觉呢层次上是最高的啊，就像爬楼梯啊，这层次是最高的。好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多神教。那这边谈到第一倒立天跟四天王天，那这个天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那在欲界，我看啊，以佛教来说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人生呢，总共分成三个层次嘛，所谓的三界。三界哪三界？OK， 那知道了，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我们现在在什么界？欲界嘛。那欲界我们是在欲界的人，但是欲界也有天。那欲界有多少天？欲界有六天。好，那最低的天就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那这个四天王，你如果是去传统的寺庙，传统的寺庙你一进山门之后呢，你就先到这个所谓四天王的殿。那四天王的殿很典型，就是旁边两尊，左右各两尊，中间你进门你看到就是肚子胖胖那个啊，布袋和尚，我们称啊弥勒菩萨。然后弥勒菩萨的正背后就是韦陀菩萨，这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的建筑，佛教的建筑。那你就去四天王殿。那据说这个四天王呢，他也皈依佛门，变成佛门里面的护法啊。但是如果这边来看，其实他们是属于鬼神呐。那这在欲界天来说是比较低的。那再上呢，就是这个倒立天。这个倒怎么写？啊，倒立天有没有一点？
倒立天。
那这个倒立天呢，也就是有些人这么讲了，就是我们一般民间的所谓的提供提供。那也有人说，在《阿弥陀经》这个四谛恒音啊，有一个神呢、啊、叫四谛恒音，也就是倒立天的教主啦，国王了 啊。那这个倒立天呢，也称作三十三天。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东南西北各有八天，各有八天，然后中间呢一天就是倒立天王在坐着，所以八乘以四三十二，中间三十三，所以倒立天也叫做三十三天。那这个倒立天是比四天王天还要高。那我所了解好像是须弥山的顶。那到底须弥山是哪里？我也不知道啦。哦，有些人说有须弥山，如果就人间来看，其实就是雪山，喜马拉雅就是喜马拉雅山。那如果你就华严经那种地理，哇，可能不在我们这世间了。但是这样了解就好了。好了，那倒立天再上去是什么天？不是夜魔天，夜魔亚玛，夜魔天。那夜魔天再上去就是杜西达，就是这个我们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在这第四天。然后第四天再上去就是化乐天。我先有写简体字哈，然后最高的就是他化自在天。那这个他化自在天第六天呢，也叫做魔天，魔啊，魔鬼的魔。那据说就是如果一个人要成道，像释迦牟尼佛的传记里面记载，释迦牟尼佛要成道呢，有魔鬼天魔来干扰，
所以讲到天魔呢，就是指欲界最高天，他化自在天来干扰。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欲界的哈。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10分钟，啊，等一下再继续。